继续呢，我们要带您进入时事大家谈今晚的第二话题讨论。尽管中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要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有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呢，对在中国的发展是心存疑虑。路透社在最近报道，有十多家在华经营的欧洲企业的高管最近在北京开会，商讨如何应对党组织过多的介入企业的运营。依照中国法规，中国企业必须要设立党支部，那么外企也不例外。容忍共产党在企业内设立组织，这已经成为外企在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不过当党支部企图要插手公司的经营管理，这对企业的发展会形成什么样的挑战呢？面对镰刀斧头的步步进逼，这是不是会导致更多外企撤离中国呢？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今晚第二话题的讨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者前媒体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啊，你好。
第二位呢，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博士。胡先生您好。
哎，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您对这个中国的企业的发展状况一直非常的关注。在我们这次节目要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美国之音也试图联系了几家在中国经营的这个美国企业，那么他们都不愿意就这个所谓的外企党支部的问题来发表看法。就您的了解与观察，那么中国官媒偶尔也会释放一些信息，到底在中国的这些外企里有多少的外企已经设立了这样的一些党的组织呢？
啊，是这样。其实这个外企到中国呢，第一家设立党组织是1990年，那个上海的杜邦，杜邦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公司啊，
嗯哼，
就设立了那个党支部。根据这个杜邦在中国的代表呢，他们当然是向别人介绍这个党支部，对他们企业在这个凝聚员工和当地政府打交道。起了一些作用，因为有他们的那个人力资源部吧，负责人就是党员。那么就是共产党呢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努力。2005年呢，那一年有两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一件呢就是这个胡锦涛宣布要防止境外势力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另外一件呢就是中组部呢发了一个文，就是要求在外企全覆盖的成立党支部。从那以后，当时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外企员工呢是在中国总共是1100万人，那么呢就是其中呢就是有16万多家这个外企，但是呢只有一万多家。是160多万家外企，只有11600家呢成立了党支部，所以呢不到1%。按照他们这个想法呢，就是一定要全覆盖。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党员原来是到外企去工作，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政治面貌这一栏，就是不需要填自己是不是党员。很多是党员的人呢害怕不被录用，所以呢都隐瞒了自己的党员身份。所以呢也这一段时期2005年以后，各地的市委组织部其实是在外企呢开始了一轮寻找党员的活动。就是根据这个党员登记名册了解他们的动向，在这个外企呢找到了一些党员。这些党员呢其实当时是不太愿意露面的。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有几年。这是一条，就是些就是党员好像变成地下党一样啊。第二个呢就是外企呢又不太愿意接受，到后来呢被动接受，一般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接受了以后就顺势利用。比如这个家乐福和这个 美国的沃尔玛，他们是最早成立这个党支部的。
是何女士，对，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争取我们让我们的胡星斗博士也来谈谈的看法。我想胡星斗先生跟我们谈谈，现在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些外企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党支部的手他们越来越活跃，那么希望能够参与公司的这个管理还有公司的决策。那么您认为如果说党支部现在他越来越活跃的话，到底他能够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如果他真的加入到公司本身运营治理的这个内部上面，他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那么这些外企的担忧到底是不是合情合理的呢？
刚才何金莲女士也讲得非常清楚啊，很多方面她对于历史的严格啊都了解得非常清楚。按照这个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就强调，公司它必须设立党组织，不管是对国内的企业还是对外资企业，它都要设立这个党组织。尽管是这样，因为中国它也有一条改革的路线或者是改革的方向，那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要建立这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这样一套制度。也就是说，在公司中，啊，它的这个权力结构，还是应当是股东会啊在起决定性的作用，然后是董事会它对股东会负责，啊，然后还有这个监事会它行使监督的这个职能。我想党组织它不应当涉及到日常的经营管理，
是
它只发挥它的那些，比如说在精神文明建设、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当然它也可以依法进入到监事会来对这个行政的人员进行监督，他也可以进入到董事会，比如说党组织的书记进入到董事会，但是呢还是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那一套方式来运作，必须依法来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而不能够去违背法律。
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呢，有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想要发表他的看法。张先生，请说。
你们看看，共产党把手已经伸到外企了。刚才谈了这个前面一个抄袭问题，还有你们还敢相信共产党？我听他们说什么共产党要跟美国联手把朝鲜干掉，那是不可能的，是做梦。这么多年来，国民党把希望，因为他这个在这个外企里面设立那个党委的话，他就是起了一个监督作用的，就是监控他的人员的，还监控外企的一举一动的，他就是没什么其他，就是很单纯的一个目的。
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他是这么说的。那么我先从他的后半部分呢，他提到了，他说实际上党组织进入外企，这是丝毫不令人意外，但是近些年经济下滑和社会不稳加重了统治者的危机感，这可能是导致中共在外企加速组织布局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呢，我也想请教我们的何青莲女士，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的外企，他们很多都是与国营企业来进行合资的，所以说很多人说这也是为什么外企在建立党组织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它没有多大可以挣扎纠结的这个空间，就是势在必行的，您的看法？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其实一些外企反而挺支持这个党组织的设立，因为觉得会给公司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他们跟当地的政府在交流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何女士，您的看法呢？
是这样，外企对这个党支部的接受程度吧，完全是视他们本人的企业、本企业的情况，以及在这个外企的党支部的成员的活动能力有关。大概根据我多年了解了，是这样，比如这个家乐福还有沃尔玛，为什么翻译成立这个党支部？因为他们那里卖的那个伪劣产品有时候有不少，还有食品质量问题。那么如果他们要是让当地的就是本企业的党支部成员去和政府打交道，就比较容易解决，所以他们比较欢迎。 然后呢就还有一条就是外企呢跟当地的职工缺乏沟通，那么呢这个党支部的人呢他们愿意发精力搞一些公关，开一些什么讲座，就是增加一点那个企业的亲和力，省了他们不少事情。
嗯，
而且呢这些活动基本上呢不是太花这个企业的钱。嗯，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听之任之，就是你们反正也不用我们企业的资源，你们爱搞些什么活动是你们的事，因为也不能介入管理。嗯，对工人有利的方面呢就是有一些外企的员工有一些外企的党支部，为了加强这个在职工中的影响力，向职工承诺要求每年按照这个 CPI 就消费价格指数来给他们的工资提高，这些呢就是职工最欢迎的。
嗯哼，我们现在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月谷的网友他说，党组就是吸血鬼，什么事都不干，安插在企业里就是为了监视企业。那么这位署名叫林天佑的这位网友他说，外企肯定有妥协有撤离，像苹果微软这样的企业失去中国市场会损失很大。还有这位署名叫李莲的这位网友他说，外企也要设立党支部，这就是中共的舆论渗透战的公开化和强硬化。那么我想看到的就是，实际上呢，就在上个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特别呼吁说要营造一个稳定、透明、公平，还有一个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那么同时要希望用借此来吸引外资，那么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些外商投资实际上推动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了市场化的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想请教我们的胡星斗先生，到底这个中国它有没有可能营造习近平所说的这样的一种透明、公平，特别是可预期的一个营商环境呢？那么外企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过去几年来它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两分钟时间。
的确，关键是中国各级政府首先要守法，各级党支部他也要守法啊，那么他还是有可能营造一个透明、公平的、可预期的这个投资的环境的。我想党支部它与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治理结构呢，它应当相互支撑啊，相互配合，而不能够相互拆台啊。就像刚才何青莲女士她说的，实际上。党支部它有时也发挥正面的作用，我们也不必把它想象成就是魔鬼啊，它也可以利用党支部来做好企业的一些，比如凝聚人心、团结人心，了解职工的诉求啊，这个帮助协调政府啊，争取职工的福利。这个来解决一些工会的问题、罢工的问题，来摆平一些政府的关系等等等等啊，在这些方面我想还是起到了作用的。当然这个外资在中国起了多大作用，它在对于引进技术、人才、资金和这个管理经验方面可以说都是非常大的作用。不能够因为现在中国的外汇充足了，好像中国就不需要的资金了，好像中国就可以闭关锁国了。那闭关锁国的结果呢，就不仅仅是在经济，而是在政治。中国要建设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现代的国家，那它必须对外敞开胸怀啊，在必须仍然是要平等的对待外资。
嗯哼，我们在这边网络上有几位网友继续的在发言。这位署名叫 Jack 陈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党支部进驻外企可以让外企获得市场的独占权，还可以阻止员工罢工，外企欢迎都还来不及巴巴的欢迎党支部进驻呢。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这位网友，他想要请教的是，在党领导一切的中国，如果不进行以权力制约为主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不是会有碍开放的这个大路线，有走回头路的风险呢？那么另外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还有最后我们大约剩下两分半左右时间，我们就请何青莲女士来一并的答复，到底跟我们谈一谈，在其他这种所谓的正常市场经济化的国家，在企业里设立政治组织常见吗？那么中国这样的一种特有的政治压力 到底在这几年来对外企形成了什么样压力，是不是有外企因此撤离，还是像观众所说的其实他们乐见其成？您的看法，两分半左右时间。
外企并没有中国党支部这种政治组织，只有工会，但是工会呢的主题是工团福利主义。当然在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工会能起作用的地方确实是去影响工人的选票，但是工人呢完全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中国这个在外企设立党支部吧，它和国企还是有点不同。国企呢，因为是党控制一切，所以呢，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成员，都由这个党呢首肯说了算。在外企呢，基本上是投资方说了算，所以呢，这个各地召集这些外企党支部的重要成员开会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说了三条。这个意见是：第一，如果党员在外企只是个普通员工，那就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起码得在中高层担任一个职务才能起一点影响。那么大多数这个党支部的成员呢是在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力资源部工作呢比如上海一地，它的外企中间呢有一半人力资源部的那个负责人是党员。这个也不知道当初是安排进去了，还是后来成了党员，成了负责人发展成党员，这个上面没说。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对这个企业的经营决策基本上起不到什么影响作用。第三点呢，就是就开所讲的，他们能起作用的地方就主要是一方面要取得领导层的信任，要跟他们帮忙解决一点小问题，同时还要让员工们觉得他们的存在有价值，所以他们的工作呢总的来说比这个国企的党支部复杂多了。至于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在外企设立党支部，我觉得还是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特性，就是要控制一切，就觉得那一块呢我如果控制不到成了难点，我心里就没安全感。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二话题的讨论也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何清莲女士还有胡新斗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继续来聚焦中印边际的对峙落幕了，但是谁占了上风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